浙江取消農管，中共忙培訓全國村官。俄國30枚飛彈29枚遭到攔截，有一國脫俄。汪文斌確認澤連斯基會見李輝，彭博不同調。英國警告大學話勿過度依賴中國學生的學費。美國13歲學生發現司機昏迷，救全車66人。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9日星期五，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18日網友披露中共通用資訊平台今日頭條登出浙江率先取消農管的消息，原因是農村反抗激烈。中共中央近日罕見組織了一次培訓，首次讓政部級官員為全國各地的村幹部進行所謂的授課。時政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折射出農村基層的矛盾激化，導致政權危機已經驚動中南海。請睇報導。
近期中共突然大搞退林還耕運動，與此同時農管亦在中國火了，民眾將其比照城裏的城管，稱他們為農管。這些人配備暴力工具，到處毀壞農民種植的樹木和農作物，他們砍樹爬菜，禁止屋前屋後種瓜種菜，不准村內養雞養鴨，不給農民曬被，種地需要憑證書。一系列暴力行為引發了廣泛的民怨。自五月以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已经连续发生3起村干部被村民刺杀事件，酿成18死1傷的惨剧。据今日头条的报道话，浙江省又走向了前列，成立不到几个月的农管终于率先被取消了。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省会取消农管。这个消息一出，在网上沸腾了，不少人说烂尾工程又多了一个，更有人呼吁其他省的农民亦要学习浙江，只有反抗才能够获得自由。新华社16日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名为全国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视频培训班的活动。这个是中共首次直接面向全国所有村主职干部进行培训，亦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农村基层干部培训活动。18日，旅美政经分析人士陆天明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国的矛盾集中在农村，而农村的矛盾已激发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他说过去在建筑公司工作的大多是来自农村的职务人员，现在他们纷纷返回农村，因为城市中缺乏工作机会，一大批人员回流农村，对中共来讲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对其政权造成冲击，尤其是现在他搞农管，原因就是有很多农民工从城市回到了农村，农村的无业人员多了起来，他担心不稳定。此外，陆天明还表示，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中共在依靠农管强制推行所谓退林还耕的过程中，基层人员包括村干部和农管人员的黑社会现象十分严重，他们根本不讲法律，亦不讲道理，激起了极大的民怨，进一步加剧了矛盾，造成了更大不稳定因素。他说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危及到中共的政权稳定，令中共高层非常紧张，中共召集全国的村干部进行所谓的培训，要求这些村官安抚农民，以避免矛盾激化。时评人李燕铭亦表示，中共基层政权早已黑社会化，农管倒行逆施，进一步刺激民怨沸腾。中共中组部罕见培训全国村官，折射出基层政权危机已经惊动中南海。中国农村问题严重，与粮食危机、人口危机、失业危机、经济危机等紧密交织，相互激发，酿成更深层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中共独裁统治根基正在崩溃。
18日，乌克兰军队表示，俄军一夜之间发射30枚巡弋飞弹，有29枚被乌克兰军队防空部队击落。紧接着早上， 一列載有糧食的俄羅斯貨運列車在克里米亞出軌，一些媒體推測是人為破壞鐵軌造成的。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 GUR 坦承，自從俄羅斯展開侵略以來，已經暗殺多名克里姆林宮喉舌。同日，摩爾多瓦表示決定退出俄羅斯主導的獨聯體，希望盡快加入歐盟。請聽報導。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烏軍表示俄軍從不同方向發動空襲，共發射30枚海空陸基巡弋飛彈，烏克蘭防空系統摧毀29枚巡弋飛彈，另擊落兩架伊朗製的無人機以及兩架無人偵察機。莫斯科時報報導，早上8點在克里米亞中南部城市新菲洛普附近有貨運列車出軌，5節車廂翻覆，俄聯邦安全局正在調查脫軌原因。俄官媒口描述此事故事都沒有提到爆炸，而克里米亞鐵路公司的聲明僅說脫軌是外界干擾造成。此前5月初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接壤的布良斯克州西部地區就發生一起脫軌事故，被證實是鐵路遭爆炸裝置破壞。據《泰晤士報》18號報導，烏克蘭情報總局局長布達洛夫被記者問及烏克蘭安全部門是否刺殺了普京喉舌時，他說：我們已經成功鎖定了不少人。6號47歲的著名親俄作家普里平就因遭受汽車炸彈攻擊而多處受傷，他的司机则在事故中丧生。此外，同俄勇军亚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津走得很近的40岁军事部落赫塔塔尔斯基4月2号亦在一家咖啡馆被炸死，而去年普京智囊杜金的女儿亦在莫斯科郊区遭汽车炸弹攻击身亡。广泛认为杜金可能先至是真正的攻击目标。另据法新社报道，摩尔多瓦总理雷奇安表示，摩尔多瓦决心不再依赖俄罗斯的资源，都融入欧洲能源网路。摩尔多瓦总统桑杜表示，摩尔多瓦希望快一些加入欧盟，以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欧盟能够开始受理摩尔多瓦入盟的讨论。摩尔多瓦人口仅260万，仅邻乌克兰与罗马尼亚。6月1号摩尔多瓦将要参加首次大欧洲峰会，汇集了所有27个欧盟国家和22个欧盟邻国，商讨欧洲重要事务。这次会议将成为摩尔多瓦争取成为欧盟候选者的机会。摩尔多瓦内部还有3万亲俄人口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桑杜说，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年仍然是欧洲不稳定因素，我们需要保护自己。摩尔多瓦国小人少，能够相对乌克兰更容易融入欧洲，但他们亦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法治与民主标准必须提高到欧盟认可，特别是在打击腐败方面。而乌克兰加入北约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前国务卿季辛格曾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能够确保乌克兰政府日后不会寻求以军事途径解决领土争议。但中共网媒环球网称，1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各方应该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危机扩大化、复杂化的举动，地区安全不能够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确保一国的安全等等。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汪文斌在今日回答乌克兰不应该成为大国对抗的前缘等立场，可以看出中共继续回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实，还是站在有利于俄罗斯一边讲话，亦是在为中共下一步武力犯台留下后路。他担心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就会受到台湾及美欧、北约等西方世界的联合围堵和反击，这个是中共最怕见到的噩梦。
中共外交部18号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中共特使李辉，但没有提供细节。彭博社说，乌克兰方面没有承认他们的会面。请听报道。
据中共外交部官网18号报告，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李辉还分别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和基础设施部、能源部、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见，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稍后彭博社记者再提问，你能否确认李辉大使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见？汪文斌回答是，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在李辉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了李辉，李辉还分别和乌方的其他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会见。彭博社说，中共外交部文稿中没有说泽连斯基如何回答，乌克兰方面亦没有承认他们的会面。在早些时候，乌克兰证实李辉周二和周三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据乌克兰外交部网站报道，库列巴说，乌克兰不会接受包括丧失领土或冻结冲突的建议。他的这个评论似乎是对北京的直接回击。今年早些时候，北京的和平计划文件建议停火，将俄罗斯军队冻结在乌克兰境内。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李辉是前驻莫斯科大使，中共外交部早前宣布李辉还将访问波兰、法国和德国。据一位熟悉李辉行程的西方驻北京外交官说，李辉的行程中还增加了对布鲁塞尔的访问。
英国高等教育监管机构警告大专院校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学生的学费。请睇报道。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18号写信给中国学生人数众多的23所大学，要求查看他们应对海外招生突然中断的相关计划。学生事务办公室在报告中说，举例来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可能导致海外招生突然中断，这个可能对学校财务带来直接且重大的影响。我们已经致函给这些特别容易面临这些风险的大专院校，要求他们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应变计划。英国大专院校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作为其商业模式的一环，因为他们可以向这些学生收取比本地学生更高的学费。特别令人关切的是，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2021-22 学年，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所有非欧盟学生中有27%来自中国，超过150,000人。伦敦大学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最多。学生事务办公室执行长拉普沃斯说，国际学生为英国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效益，但我们担心有些大学变得过于依赖国际学生学费收入，有时甚至让单一国家的学生成为其财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大学必须知道该如何因应海外招生计划，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状态，我们今日已致函给很多机构，确保他们对这种风险保持警惕，并制定可靠的应变计划来保护自身，避免收入突然骤减的冲击。
据《每日邮报》报道，上个月26号，美国密西根州沃伦联合学区一辆载有66名学生的校车，因40岁女驾驶司机身体不适，于是打算靠边停车等待医护人员救援。然而，她还未开到预定停落的位置，便在驾驶座位上晕倒，校车亦随即朝住对向车流方向开去。所幸被一名学生即时发现。他一人拯救全车人员的性命。请看报道。
当时13岁的7年级学生李夫斯不但第一时间观察女司机情况有异，甚至在女司机晕倒瞬间火速冲向驾驶座旁，接着揸住方向盘并踩下刹车，再设法将校车停到车流较少的路边，然后指挥车上的其他学生拨打911求救。警察获报赶往现场，发现校车不但没有任何损坏，且车上的学生亦没有人受伤。 最后司机平安地被送往医院检查。事后被好多人赞赏为小英雄的李夫斯在受访时透露，他之所以能够快速觉察有异状，是因为他的父母并没有给他手机。而车上其他学生亦透露，事发当时他们的注意力全都在手机上。李夫斯的父亲史蒂夫亦表示，当你没有手机可以划时，你会做什么？你会注意到周边的人和事物，并认为孩子的经验是对世人的一个警惕。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